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三，全球居留权和公民身份顾问公司亨氏公布了全球护照最新指数排名，日本护照再次位居首位，台湾护照排名34，中国护照排名第69。亨氏护照指数对世界上所有护照的原创性、权威性排名每季度更新一次。根据2022年第二季度最新排名，日本护照再次蝉联冠军，护照持有人可无障碍进入193个国家，比韩国护照多一个，进入前十名的欧洲国家多达23个，其中英国、法国、爱尔兰和葡萄牙并列排名第六，可进入187个国家，美国排名第七，可进入186个国家。俄罗斯排名第50，可进入119个国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护照排在第69位，可进入80个国家，而台湾护照排名第34，可进入145个国家。礼拜四，为应对通胀，欧洲央行追随美国的脚步，将三大关键利率上调了50个基点，并计划进行其他加息工作。在总裁拉加德的带领下，欧洲央行将其存款机制利率上调50个基点至零，主要在融资利率和边际放款利率亦分别上调至 0.5% 和 0.75%。这个是欧洲央行11年以来的首次加息，亦标志着2014年以来的负利率时代告终。今年6月的通胀率在一年内达到了 8.6%， 未来几个月还会进一步上升。拉加德表示，通胀将在一段时间内非常高，物价压力将延伸到越来越多的行业，欧元区的经济前景变暗，对个体而言抵押贷款成本更高，但储蓄产品将产生更多收益。礼拜三，美国总统拜登在结束马萨诸塞州气候危机会议准备返程时表示，他预计在未来10日内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当记者进一步追问他打算就关税问题对习近平讲些什么时，拜登并未回应。据彭博社报道，一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对华关税可能不是这一次对话的重点，这一次潜在的通话内容还未确定，可能涉及一系列双边、区域和全球问题。这一次会谈双方讨论已久，亦将是拜习自今年3月以来的第一次通话。拜登还被问及有关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可能率团访问台湾一事，他回答，我想军方现在认为这个不是一个好主意，但我不知道他的状况如何。礼拜三，在美国科罗拉多阿斯彭安全论坛上，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威廉姆·伯恩斯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艰难战争正在让中共重新思考对台湾可能发动的战争。伯恩斯说，中共入侵台湾的可能性会随着进入未来10年而增加。他指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初步进攻失败令中共感到不安。伯恩斯透露，据美国情报界的最新估计，俄罗斯方面在这场战争中的死亡人数大约有15000人，另外有45000人受伤。乌克兰方面的人员损失或者比俄方少，但亦伤亡重大。伯恩斯认为，习近平不会在20大后对台湾立即动武，但是中共入侵台湾的决心不会改变，问题是他们何时以哪一种方式动用武力。今日，美国联邦众议院针对前总统川普支持者去年1月6号闯入国会大厦事件成立的调查委员会，将按计划举行最后一场公开听证会，并在黄金时段电视转播，聚焦分析川普当日一举一动。调查委员会由7位民主党众议员和2名共和党众议员组成，在发生国会大厦事件后，他们都在川普弹劾案投下赞成票。其中民主党众议员路里亚话俾 CNN 知，调查委员会今日将检查川普当日每分每秒的言行，从他在白宫附近对支持者发表演讲开始，到他让人群回家为止。 这一场听证会在美东时间今日晚间8点在华府举行，预计进行2个钟头，是今年夏天最后一场，但不排除增加次数。两名证人将发表电视实况转播证词，包括前白宫副新闻秘书马修斯和前白宫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调查委员会成员透露，这次听证会还将播放前白宫律师西波隆尼的录影证词片段。乌克兰武装部队星期四说，过去一日内已经在乌克兰东部和乌克兰南部地区击毙111名俄罗斯军人。乌军表示，过去24小时已摧毁17架敌方车辆，其中有些是装甲车。美方高层官员20号承认，美国与盟国正考虑提供乌克兰西方战机和训练所需人员，此举势必急剧扩大西方在俄乌战争的参与程度。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空军参谋长布朗表示，他不愿意揣测西方会交付哪一种机型，但目前的确在讨论如何强化乌克兰空军机队，包括提供新飞机。布朗表示，有好几种强化乌克兰空军的可能性，包括提供美制或一些欧制战机。选项包含瑞典狮鹫、法制飙风以及欧洲多国联合研制的台风战机等。劳工部星期四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7月16号那个星期，251,000人首次申领失业救济金，高过华尔街经济学家预估的240,000人，较前一个星期增加7,000人，达到去年11月中旬以来的最高水平。这一增长使首次申领失业救济人数达到2021年11月13号以来的最高水平，表明疫情复苏以来火热的就业市场已经开始降温，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增加至1,384,000人，是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星期四发布的另一份数据亦显示出就业形势出现疲软迹象，费城联储的制造业指数是-12.3，比一个星期前下降了9个点，远低过华尔街经济学家预估的1.6。亚特兰大联储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下降了1.6%，预计第二季度还将下降1.6%。连接德国和俄罗斯的北溪天然气管道在维修工程后星期四重启天然气的运送，但德国方面指出，它的输送量只是其可输出容量的30%。德国政府之前曾经担心莫斯科不会在这项维修工程之后重新开放这条天然气管道。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解释说，输送量减少的原因是因为缺少一个正在加拿大维修的涡轮机。自6月中旬以来，该公司已经将通过北溪天然气管道的交付量减少到其产能的40%。白宫星期五表示，美国总统拜登的 COVID-19 测试结果是阳性，症状十分轻微，已经开始服用抗病毒处方药帕克斯洛维德 Paxlovid。 他将在白宫隔离并继续履行所有职务。这次是现年79岁的拜登首次确诊 COVID-19， 他在去年就职前就已经完成两剂疫苗接种，去年9月接种第一剂加强针，3月底接种第二剂加强针。拜登成为几个月来最新一位染疫的华府政坛高层，包括副总统哈里斯、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国务卿布林肯、国防部长奥斯丁、美国贸易代表戴奇都先后传出确诊。星期四，意大利总理马里奥·德拉吉在他的民族团结政府分崩离析后宣布辞职，总统塞尔吉·奥马塔雷拉之后解散了议会，为提前举行选举扫清了道路。马塔雷拉说，选举必须在70日内举行，让政府来确定准确的日期，这个可能是在9月下旬。21号，马里奥·德拉吉在与总统马达雷拉会面时提出了辞职，但总统办公室要求他以看守政府的形式继续任职。德拉吉在去年2月接任总理一职， 过去几个月推动欧洲对俄乌战事采取强硬反应，亦提升了意大利在金融市场的地位，但近期因无法有效解决国内生活成本飙升等问题，失去联合政府支持，曾经成功解决欧债危机，被视为欧元的最强救援手，如今却黯然落台。据悉此举将令意大利提前举办大选，并会冲击金融市场。连锁餐厅必胜客在中国有2600几家餐厅，分布在600几个城市，隶属百胜中国控股有限公司。最近六媒新京报记者到必胜客在北京的两家门店卧底调查，发现不少黑幕，在多次接到中国店的员工投书说必胜客有严重食品安全问题后，记者从六月开始到和谐广场店与魏公村店做卧底，发现都存在篡改食材保质期、使用过期食材、长期不换食用油的习惯。新京报7月20号报道说，被篡改保质期的食材包括肉类制品、米饭、面条、蘑菇甚至茶叶。记者仲发现油渣槽入面的油会连用好几日都不会更换，例如6月19号开始用的油，直到5日后的24号油已经变黑了，店经理仍然表示过滤之后仲可以继续使用。一位已离职的员工透露，虽然公司制定了处理食品的标准程序，但同时又要求门市基层管理人员控管成本，所以先会使用过期食材。目前中国必胜客已经发出声明，将关闭报道中的两家门店并进行调查。据报道，过去百胜中国就曾经被媒体踢爆在鸡肉产品被验出药物残留超标、使用违禁药品后对大众隐瞒了检测结果。代表民进党参选台北市长的陈时中被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徐巧芯批评是双面人，事件的真实情况正逐步浮出水面。事情起源于7月20号上午，陈时中在参拜孟华龙山寺后受访时，现场突然有人站起身大嗌台湾金融业是诈骗集团做假账，接住警察上前将这个人带走，影片曝光令陈时中受到非议。对此，身兼陈时中竞选办公室发言人的民进党立委庄瑞雄说，从影片中可以见到，当时是因为民众的声音已经影响到现场媒体记者提问，先被带离，而且这个人嗌的金融问题和疫情并无关系。自由时报就引述医师杜成哲说，质疑陈时中被移花接木、政治攻击。杜成哲在脸书发文说，拿这件事做文章的人刻意忽略抗议者是来抗议期权亏损和金融体系的，令他不禁怀疑。我在这里想，阿中做财政部长的时候是不是做错了什么？不对，阿中没有做过财政部长啊，到底为什么要跟他抗议这个？杜成哲表示，政敌找紧机会想攻击陈时中，没有善待陈情者，但事实上陈时中当下仲话一个一个来。第79届威尼斯国际影展19号公布最新入选影片的清单，其中杨德昌导演生前的名作《独立时代》顺利入选威尼斯经典单元。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影片的 4K 数码修复是由台湾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自主完成的。据自由时报报道，独立时代在1994年上映，是杨德昌导演的新台北三部曲首部作品。电影获第31届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等12项提名，荣获最佳原著剧本、男配角、女配角三大奖，亦是杨德昌第一次入选堪城影展正式竞赛的作品。台湾媒体认为，独立时代着眼于对都会人际生态、时代价值变迁的深刻剖析，前瞻性十足。这次经数码修复后得以重生，时间恰逢杨德昌逝世15周年，这件事可以说别具意义。 独立时代修复版将在8月31号至9月10号威尼斯影展期间举办世界首映，台湾放映亦在同步规划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